在讲到之前呢，我们同心去祷告。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心蒙上主所悦纳，引导我们去明白你自己的真道，好过我们生命能够得着更新和改变。奉主名求，阿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有关农夫和蛇的故事呢？话说你在很久之前啊，有一个呢好大风雪的晚上，咁呢有一个农夫呢，佢就好赶住咁样返屋企啦，因为太大风雪啦。咁呢个时候呢，佢就喺路边呢见到有一团呢黑色嘅物体喎。咁跟住佢就走过去望一望啦。哇，原来一条冻僵咗嘅蛇喎。那个农夫嗰阵时好驚，佢即刻弹后咗两步。正当佢呢諗住逃跑嘅时候呢，他就听到那条蛇发出了很微弱的声音，是这样说的，他说，求下你啦，救救我啦。这个农夫望着那条冻僵了的蛇，呼吸已经非常微弱了，差不多要死。当时他就心里面想了，一条就来死的蛇应该不会咬人的。于是这个农夫呢就放下了他的戒心，跟住佢将条蛇执咗上嚟，摆咗落去自己嘅怀里面吓，跟住咧就带佢翻到屋企里面。呢个农夫咧屋企里面咧有一个暖炉噶，咁咧佢就将嗰条蛇咧好好咁样咧放咗喺暖炉边嗰度，等佢咧可以温暖住。过咗一阵，呢条蛇咧就醒咗啦，跟住咧佢慢慢去扭动佢自己嘅身体，周围望下四周嘅环境。突然间，呢条蛇咧张开咗个口，扑向农夫嗰度，咬咗一啖。个农夫当时非常之嬲，佢即刻就指住呢条蛇讲啦：，佢话你呢条忘恩负义嘅蛇，我好心救你，你点样可以咁样对我噶？呢条蛇咧喺度大笑上嚟，仲好得戚咁样同农夫讲：，佢话我系一条毒蛇嚟噶。用毒牙去攻击我的猎物是我的本性，你相信我是你自己蠢啫。农夫听到呢句说话之后，他非常之后悔，他后悔自己点解要去对一条毒蛇去放下戒心呢？最后这个农夫因为中毒太深，所以他丧失了性命。弟兄姊妹，蛇在圣经里面呢，其实是一个诱惑人的角色来的，它代表着魔鬼的象征，也都代表着一些黑暗的势力或者声音，它会用尽所有的方法去诱惑人，让人在不知不觉之下呢放低它的戒心，远离了上帝，跌入死亡当中，就好像刚才故事里面的农夫一样。今日我们崇拜里面所选到的经文《创世纪》三章，就记载了一段有关蛇和蛇怎样去诱惑人的一个故事。在里面也是一个有关人类始祖堕落的故事。经文里面是这样描述的，它说有一条蛇呢去试探个女人，它首先呢就去动摇那个女人的信心，让它呢去开始怀疑上帝的说话的真实性。他呢跟女人这样讲，他说上帝岂是真说，在这里的意思呢，其实条蛇问着个女人，上帝是不是真的这样说的？跟着条蛇继续去质疑上帝对女人的告诫，虽然呢上帝曾经去提醒了始祖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呢是不可以吃的，亦都不可以摸，经文是这样说，免得你们死。就去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见到这条狡猾的蛇，它用了一些说话的技巧，重新去演绎上帝的说话。它是这样说的，它说你们不一定死。如果我们看回圣经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更加肯定的，它是说你们绝不会死。你们绝不会死。相信女人就是听了这句的说话，又见到树那些果子很吸引， 跟住佢就违背咗上帝嘅训示，食咗嗰棵分别善恶树上面嘅果子。佢唔单止自己食啊，经文里面仲话佢仲俾咗同佢一齐嘅丈夫食。和合本修订版嘅圣经咧，非常之好噶，佢好清楚地指出咗咧，原来当女人去犯罪嘅时候咧，被蛇引诱去食树上面嘅果子嘅时候，佢嘅丈夫原来系喺旁边睇住呢一切事情嘅发生。所以蛇同女人所讲嘅每一句说话，其实作为丈夫嘅阿当吓，佢当时咧系完完全全清楚咁样听到噶，不过佢冇所知道。弟兄姊妹，蛇最狡猾嘅地方系佢会用一啲语言嘅艺术去考验人对上帝话语熟悉嘅程度。这个呢同样都是魔鬼呢常常都会去用的伎俩，目的呢是要叫人对上帝的说话感到怀疑，跟着迷失，渐渐地远离上帝。不过呢更加严重的是，我们的始祖犯罪了之后呢，他竟然选择了去逃避上帝，甚至互相推卸责任。我们首先看看亚当啦，亚当呢他将责任推卸给女人。如果大家仲记得啊，上个星期应该都读咗创世纪第二章系咪啊？当时咧，亚当系点样形容女人噶？当时咧，佢称女人为佢自己骨中嘅骨，肉中嘅肉。就去到今日嘅第三章里面，当上帝去问亚当：你系咪食咗我吩咐你唔可以食嗰棵树嘅果子嘅时候，佢竟然同上帝咁样讲，佢话：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如果我们尝试用今时今日的说话去说，亚当想表达什么？都是因为你做过女人给我，所以我才会犯罪的。亚当不单止去指责自己的女人，而且他还埋怨上帝的创造。另一边厢，虽然女人佢冇推卸责任俾亚当，但佢将责任推卸咗俾条蛇。佢同上帝讲：嗰条蛇引诱我，我仲咪食咯。弟兄姊妹，我哋可以见到，无论亚当或者女人，佢哋都想用推卸责任嘅方法去否认自己所犯过嘅罪。不过佢哋嘅如意算盘好似打唔响。因为上帝知道晒嘅实况，而佢嘅审判亦都要临到亚当同埋女人嘅当中。我哋嘅始祖需要为住佢哋自己所犯嘅罪承担唔同嘅后果。喺经文第14-19节里面就咁样记载：因住犯罪，女人怀胎嘅苦楚要增加，男人就要汗流满面咁样先可以糊口，而且终身劳苦，并且咧要归于尘土。然而，因为始祖系人类嘅源头，所以作为后代嘅我哋，亦都要同样去承担呢个罪带嚟嘅代价。呢个亦都系我哋信仰里面成日会提及嘅原罪。简单啲嚟讲，原罪系啲乜呢？原罪就系因为我哋始祖嘅堕落，同上帝隔离咗，以致我们失去爱上帝的知识和爱上帝的能力。不过即使我们有罪都好，上帝仍然会给我们有悔罪认错的机会。因为上帝审判人的目的不是要在负面的角度去指责人怎样去犯罪，相反是想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让人去明白，在人类犯罪之后，在将来的时候将会一个更大的拯救的计划。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们细心留意经文3:9，可能会明白多少少。原来上帝就是那位会主动去寻找人挽回人的上帝。当亚当犯罪了之后，上帝第一句的说话跟他说，不是去责备他，而是去问他：你在哪里？ 这个问题其实都反映了上帝其实没有预设任何的立场的。他很希望阿当去出来跟他讲回当中的实况，甚至期待阿当主动去跟他主动去认罪。可惜阿当犯罪之后选择隐藏起来，而且不愿意见上帝的面。不过即使是这样，上帝都没有去控告他，相反他一步一步地去引导他，期待阿当能够真诚面对自己所犯的罪。弟兄姊妹，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是这么真实的了。如果我们看回新约的圣经，上帝差派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去牺牲，担当我们悖逆的重担，以自己的生命和宝血偿还我们犯罪的代价，成就了拯救人类的计划。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这份十字架的大爱和恩典，让全人类的罪得以赦免，生命得着救赎。然而我们所领受的赦免不单单限于以往的过犯，而是所有的过犯，包括过去的、现在的，甚至将来。因此只要我们真心去悔改归向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我们不再需要去恐惧或者沉醉在这个罪疚之中，以致我们能够真正活出满有上主恩典的新生命。不过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必须要强调一点，要活出以上所说满有上主恩典的新生命，是需要不断地操练的。所以呢，今天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呢十个每日操练活出恩典生命的方法。前五个呢是一些私下的操练来的，即是自己呢在内里可以操练到的了。而后面那五个呢是一些公开的操练来的。我首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纪念。在生活里面呢，去回顾上帝每日对我们的保守和拖带是非常之重要的。透过灵修的笔记或者祷告的日志，帮助我们再次去回看上帝回应了我们哪些的祈祷。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之前记录了下来的经历，数算恩典，回想主的同在，坚固我们的信心。第二个是感恩。保罗去提醒我们，在任何的处境之下，我们都要满心感恩，因为上帝应许不会撇下我们每一个，去了解我们生命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学习每日去感谢上帝，而且相信生活里面难关再多，上帝的恩典定必更多。第三个是饶恕。比起跟其他人去连结，其实跟上帝的连结是更加重要的。饶恕呢，往往是里面是都会充满挣扎，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就是当我们跟上帝独处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寻求到上帝的帮助，放低自己，顺服上帝的旨意，靠着圣灵的医治和能力，学习饶恕的功课。第四是祷告。祷告是我们跟上帝去沟通的一个热线，是每天呢去经历恩典的重要途径。耶稣升天之后呢，留下了祷告这个权柄给我们，所以我们要不住地去祷告，学习在祷告里面将一切交给上帝，因为只有祂有能力去处理我们生命上面大大小小的问题，让我们能够带着信心去倚靠祂。第五个是要阅读上帝的话。每日呢去学习上帝的话，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上帝呢渴望我们将祂自己的说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祂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提醒，以致我们能够察觉上帝恩典的同在。即使呢耶稣在世的时候，祂都是会跟天父有独处的时间的，去聆听祂的说话。所以呢，当魔鬼去试探祂， 甚至当时那些法利赛人或者宗教领袖去逼迫他的时候，他都很清楚上帝的说话是什么，而且能够切切实实这样去实践出来。以上这五个就是我先所说可以私下去操练的恩典心灵的方法。接着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多其余五个是公开操练恩典心灵的方法。第三方里面的第六个，鼓励人。使徒保罗去提醒教会的信徒，我们应该去互相去鼓励的，和平去相处，建立上帝美善的榜样。这个不单止其实在教会里面是弟兄姊妹相处之间去做，我们应该将这件事去扩展到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之上，让我们将目光由自己的身上转去其他人，去鼓励其他人的生命，以致我们都能够跟其他人一起去分享上主的恩典。第七个是服侍人。上帝去教导我们要接触社会上面的穷人、孤儿、寡妇，给予他们一杯的凉水，与他们生命同行。因此只要我们愿意去抽出时间谦卑去服侍，上帝的恩典就能够透过我们生命的行动去传递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第八个就是微笑。大家不要轻看微笑的力量，原来对人微笑可以带来一些你们意想不到的果效。首先当有人去见到我们微笑的时候，第一下心情可能怎样？可能会变好，是不是？其次原来对方可以透过我们的微笑可以感觉自己是被看见、被认识，甚至是被接纳的。与此同时，微笑都提醒我们，不单止周围的人可以看到我们，信实的上帝都能够去见到我们的需要。第九个就是唱诗赞美。我们每天都要去唱诗歌去赞美上帝，为住我们每天所领受的恩典而感恩。另外当别人听到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无论是唱诗歌或者一些口头上表示的感谢，都能够让上帝的恩典大大彰显出来，照耀那些身处在黑暗当中的人，让他们都能够去认识和感受到上帝那个丰盛的慈爱。第十个，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农历新年，我鼓励大家可以多些去实践的打招呼。同人打招呼是可以成为每日去经历恩典的途径。恩典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去传福音，将这份恩典的礼物去跟更多人去分享。有时一句简单的问候可以令到人感觉自己被重视，甚至可以帮我们去展开一段新的对话，建立一段全新的关系。所以我鼓励大家都不要怕，勇敢地走出第一步，有时主动去问候下你身边的人，跟他打个招呼。而且呢，成日都为住你每日将会遇到的人去祈祷，相信上帝会预备我们跟那些人进行一些有意义的对话，让他们在当中有机会认识上帝。以上这五个就是我所说可以公开操练活出恩典生命的方法。弟兄姊妹，恩典是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标记，无论是私下或者公开的方法，操练活出恩典生命是非常之重要的。特别当我们面对最诱惑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跨胜的。在挣扎的里面，我们学习相信耶稣，因为他会给我们恩典。我们相信圣灵，他会给我们能力。我们可以依靠他战胜我们所面对的罪。弟兄姊妹，今日上帝仍然呼召我们远离罪的诱惑，进入他自己恩典的同在的当中。你又愿不愿意立志每日去操练活出恩典生命的方法呢？让我们同心祷告。 满有恩典怜悯的上帝，感谢你无条件的爱和忍耐，令到我们的生命得以回转，求你去帮助我们熟悉你自己的话语，省察自己的软弱和限制，远离一切狡猾和罪恶，并且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能够持续地操练活出恩典生命的方法，建立生命，建立家庭，建立教会，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中荣耀你自己的圣名，阿们。
好多谢呢浩然宣教师同我们分享呢有十个怎样去活出有神恩典生命的方法，不知道大家记到有多少。